哎，哟，这是怎么了？
项目进度慢悠悠，每天加班996。
哎呀，
哇，您这又怎么了？
市场宣发目标大，成本不够也抓瞎。
别唉声叹气了啊，游戏人啊，他就得有态度，
可不是吗？
生活太累，他别愤怒，打打游戏做安抚。
工作之余别痛苦，听听电台更幸福。
圈里圈外故事足，一起盘盘这门路。
欢迎来到
游戏人有态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听不火的专业游戏电台《
游戏人
有
态
度》。哎，我是游走在夜之城的大圣。
早上好，夜之城，我是白鬼。
正义的我不能坐视不管的剑桑。
太平州还是那个太平州。
哎呀，昨天的死人大乐透你们猜对了没有？
行了行了行了。
那个大家对啊，大家听到我们这个前面的开场就知道我们今天聊的什么内容了哈。
不知道。
今天我们蹭了一个热点啊，今天来聊一聊应该算是出圈的一款游戏。
哎，就是网易的那个书哦，不是，
赛博朋克2077
啊，2077。
我们大家先说说吧。我们现在玩赛博朋克，咱们仨都玩的有多久？然后是在什么平台上？大概是一个如果是 PC 的话，大家可以聊一聊我们的配置。先从我开始吧。
操，又装逼了，开始
装逼了
啊！不，那
3090。
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那个我是在 PC 上玩的，然后是八代 i7 8700不带 K， 然后32G 的内存，然后 M2 的这个固态，然后2070 Super， 其实还是个非常标准的普通的、啊，
哎呦，
非常非常普通的配置。然后就是直播的时候稍微有点卡啊，然后那么
配置呢？
啊，
能跑什么效果呀？
哎，其实我觉得这款游戏它优化有问题，1080我只能跑一中画啊 ，Win60， 因为我比较看重画质，因为它毕竟是第一人称的。剑桑，你说说吧。
我是3700X，然后
我操，这么牛，行。
VGA56大概就是70或80左右嘛，
行吧。
然后32内存，我是能跑2K 中效，稳在40左右。
等会儿，你先干什么呢
？VGA56，
VGA56显存多大的？
显存8，我记得是8吧。
8G 是吗？
对，应该是它的性能应该介于70跟80之间，1070/80。
哦，时代70跟80之间，就是70Ti呗。
我不确定，但它应该是70跟80之间。
没事，这么细也不重要。
就然后关键就是有 SSD
加
成，只需要5秒。
哎，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白鬼，说说你，
我最长不超过10秒，我读进去了
啊。我是小霸王学习机，我开的是
索尼版，
我开的是4K。没有，我就是 PS Pro， 我还是喜欢拿主机玩，主要是。
突然想到，我操！难道你玩是像素版的2077？
我操！真没准有人得这么搬。
好吧，这些东西不重要，选完了，说
那个，然后说说大家体验吧，就是大家都玩多长时间了？我先说吧，我从首发那天开始。一直玩到昨天晚上，然后玩了有十几个小时，
差不多吧。
因为我那天我算了一下，我在 B 站直播，同时还录了视频，上面应该是有好几个小时了。你呢？
我估计应该比你短点，因为我不一直在搞面试的事儿嘛。
嗯，
零零碎碎的玩也玩10多个小时了，但是我的剧情主线剧情一点没有推进，
谁推主线呀？
但是，作为在夜之城正义的我，肯定不能坐视不管，你这邪恶势力无所非为啊！看到脑袋上有倒三角，会冲过去给他宰了。
倒三角，等会儿
黄色倒三角，
是什么意思？
那个是移动存钱罐，那是移动的钞票，你知道吗？就上丢口手雷，他们全死了，把东西捡走，上车，然后装备卖了，然后那个NCPD 还要给你把钱给打过来。
哎，那就是 NCPD 的一个通缉是吗？
对对对，
哦，
所以说就是正义的我肯定不能坐视不管，是吧？
其实就是这个捞合法捞钱哈啊！
说什么？正义的，你要是正义的我绝对不能坐视不管，你知道吗？我维护那个夜之城的和平。
行，好，
虽然你只有半年的寿命了，
那又如何？只要我不推进剧情，我的寿命就是无限的。
我靠啊！白鬼呢？
我主线，我也是主线，没怎么打，主线打了两三章吧，然后那个
一共就3章，你他妈还打两三章？
2章到3章之间吧，啊，然后 然后我是刚把那个奖杯做了一个规划，然后现在正在解战斗杯，昨儿刚把那个手枪近距离杀仨人给做完了啊。这代奖杯还行，不是特别难，我觉得就是有点麻烦，得提前规划好啊。
那你们还行啊，我跟你讲，现在我是疯狂推主线的。
我问一句，那个有一把刀你们拿到了吗？黄板的刀。
我是这样，
那把刀拿着了吗？
我
都问你。
我是这样，我序章错过了。
我也错过了。
我又回去拿了。
啊，怎么回去拿、啊、
可以回去拿。
啊，
哎。买一个二段跳，然后从一个地儿能跳到那个楼里、
哦哦、
然后有几个开门的办法，有机器人开门法，还可以就是绕一圈刷出警卫，也可以就是说开一个车到门边一开门，然后你就可以进去了，然后绕着走到那个杰克摔的平台上，二段跳跳上去，能反正最后能走到那飞机坪把那刀拿了。
不是，那刀是什么刀啊？
一把应该是
不朽
史诗
啊，对，我那翻译叫不朽，
就
橙色吗？
橙色刀。黄金刀，
我现在拿的不是橙色，我现在拿的是蓝色，它以后是能升级吧？
我不知道，
这我不知道。
能说什么？
哎呀，又来了，我操！然后反正就不朽，不朽的不朽武器，就是说这游戏里就只有唯一一件，没有其他跟它一样的。
嗯，
然后所以那然后那把刀好的地儿，它就是500%暴击
啊、哦。我没看，因为我当时哦，顺便提醒啊，一定要优先买二段跳跟开门能力，这样的话以后丢门撬锁方便多了。
嗨，这个。都买了吧？
不是，有了二段跳之后，有很多地方就是我知道有一个地儿，你在北边工业区、
嗯，
如果你不会二段跳的话，有一块你得兜很大的圈子。
反正我是
看那桥你过不去，
我是为了
直接过去了。
我是为了拿那把刀，我是买的二段跳。但是现在因为我能刷钱了，我做完那油画任务了
啊！
我操，你们到底玩没玩？做完
我正义的我怎么能刷钱呢？看到地图上有走存钱罐，直接上给他们一刀不得了吗？
啊，对，存钱罐也可以，反正就是因为他后来买车挺贵的嘛，再加上我
为。你就要买车，不都抢 NCP 进警车、
啊？但是有一个奖杯，有一奖杯要把所有车都买了，然后还有那个反正挺麻烦的，然后我还买了一个那个最好的东西，是一个带八格缓冲，然后10个 RAM 的那个道具啊。
我现在没买，
你刷钱就行啊。对，芯片。
我操！为什么我感觉我跟你们玩的都不是他妈一个游戏呢？
我这样其实不好，我这样太功利了。但是怎么说？你玩主机版就是你我规划奖杯这个事儿确实特别。
他就开了奖杯、
嗯，
我是为了玩的爽，就是把那个手雷点出来，点好手雷天赋，
嗯，
看见那儿那个警星什么的，
嗯，
冲过去丢一通手雷，对面就结束了。
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啊。一直在疯狂推主线的原因是
在啊，你在推主线，但是主线好像很短，
很短、
啊。
但是我现在刚推到什么程度？刚推到那个
不，你
走，
哎，
我告诉你不能剧透，
差点被剧透。
对我他妈突然说让你这剧透可不行、
嗯。
那你们刚才剧透很多次了，
我没有剧透啊，
我也没有剧透啊，
我没有剧透，
我只
告诉
你是谁呀、啊。
这东西一开始
三郎是谁呀、
啊？也没说呀，
我
们没说呀，我
都告诉你东西，我告诉
你
道具，
我们提三郎两个字了吧、
嗯？
没有，
我操！
我只告诉你有一把刀可以拿而已。
哎，
反正我跟你说，现在呢，我到哪一步了哈？
你别哪一步、啊、行了，你话题闭麦，行，我们换台。
我现在是遇到海地那帮巫毒帮了
啊，巫毒帮啊，我有。哦，你也不解奖杯就算了。
对，
因为、
啊、这个问题我们跳过吧，
行吧。
后面再说就很危险了。
因为我肯定我还要以后要二段刷二周目再刷的，所以我想重新玩。因为我现在开的是直播模式，所以很多成人内容都是被毙掉的
啊。
所以我肯定为了以后要自己爽一段，我肯定我要玩
扭扭街。
因为
哎，我跟你说，哎，真的就扭扭街那块，就是我当时直播 B 站，后来我直播那段视频直接放上去之后，被 B 站人家审核，直接说那个是低俗内容，给我、
啊、那肯定的。
你说那扭扭街、
啊，
我突然发现是声网插头。
什么叫声网插头？
双向插头。
嗨。
哇操太脏了。
我就不说了，下一步吧。
刚才我们几位主播都聊了一下自己玩这个一些过程哈。
嗯、
我想先跟大家们聊一聊我们是怎么接触到赛博朋克这种文化的。
那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最早接触这种经历应该是阴影杀手。
阴影杀手
对。
啊
不是。是游戏。
啊哦我知道。
98年新天地、
那个、
新天地带的游戏、
嗯、
我是从那儿。当然那会儿没有这概念啊，我只觉得那个东西很吸引人。
嗯、
对，四张盘，
对
吧？
对对
对，好几个结局。
对，而且，
嗯，
大家最操蛋的是早期解密游戏一操蛋点就是完全随机， 你照着攻略可能都打不出结局来。
哎，那个剑嗓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款游戏？
这款游戏是这样的，我没玩，我只是看到剧情攻略，因为那会儿还很多剧情攻略嘛。
嗯，
但是它那个实际上，
而且那个还挺吃配置的那会儿。
对，然后它本身是一个解谜游戏，就传统的那种 AVG， 不是新的生化那种的。
嗯，
然后
文字解谜。
对，偏向于文字，跟早期那个福尔摩斯美国人
互动电影似的，
有点像那个解谜加互动电影。
对对对，然后他的牛逼点就是他的结局是完全随机的。后来就是看一些老游戏吧什么，他们说就是《银翼杀手》这游戏有一个致命缺点吧，
嗯，
就是你照攻略玩，
嗯，
你可能玩的流程跟别人不一样，就随机性特别大。就好比说你按 A 的流程去玩，他可能打出 A 结局了，
嗯，
但你可能打到一半发现时间对不上了。
行吧，我已经忘了，但是我反正记得那会儿攻略有，反正有攻略，
对，
说什么谁和谁怎么走，
对对对，
最后什么触发月球车事件，
对，其实很多的，最后就包括你自己的身份也是处于一个最后才能知道
啊，
对，
然后那个，
但是他有一最牛逼点，
嗯，
他的翻译是受到原剧本作家的，就是原公司，
嗯，
肯定了，说翻译特别特别好。
本地化，
非常本地化的，嗯，非常到位。
这个东西我们一会儿可以去好好深度探讨一下这个本地化的2077里边的一些体现哈，
嗯嗯。
然后我简单的先说一下啊，这个刚才剑上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款游戏，
嗯，
但可能对于我们一些非常年轻的玩家们啊，听友们可能并不是很了解。然后这个游戏呢，应该是依托于，那个，
老玩家也都忘了，其实
82年那个雷德利·斯科特那部电影《银翼杀手》是按照那个游戏，那个按那个电影的剧情继续往后走呢。说
我忘了，它应该是电影，就是一个直接的，就是
同步。
我记得啊，这东西可能我记错了，因为那个游戏当年我也没有玩，因为当年
嗨，那你
游戏不是？因为当年我为什么我知道这游戏呢？是因为
大软深度报道过，
不是？是《将军脑游戏机》
哦，
那个当时那个
挺火的，
对，那个剧情写的，倒是他那个剧情的攻略文本写的非常非常好。
嗯哼，
然后所以我就，但是这游戏当时也有正版盘三四张盘198，
对，就是当时这个盘多的游戏挺少的，
对，而且关键是当时我91年还没有电脑了，等我能玩的时候就，
嗯，
就没，等我能玩的时候就游戏已经下市了。
就是大家要是说喜欢这个《银翼杀手》这部电影的话，又喜欢文字类冒险的这个游戏，如果能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翻翻，就是网上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张盘的这个。
有的，我做过广告啊，当然就是那个老游戏吧里面有人做过这个东西，有人在求，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反正早期游戏肯定有各种缺点嘛，就是如果你能忍受的话，其实这个游戏我觉得是比暴雨还要。作为交互演员，
主要看故事嘛，
对，
讲故事的，对对对。那好，那
到现在还记得男主叫麦考伊。然后那个女警的话叫水晶
啊，行。然后反正这款游戏呢是有这个《银翼杀手》这个电影这个作为一个背景的支撑，
对对对，
嗯。那白鬼呢？
啊，我呀，我可能
攻壳机动队，
对，就是
攻壳
阿基拉和攻壳机动队，
嗯，
就是这些，
嗯嗯。
但是看的也挺早的，其实到现在就是。他那会儿其实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是赛博朋克看，还是因为他们这俩本来就是在动画史上都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动画片，所以
就单纯的不跟那其实跟2077特别像嘛，
嗯，
就概念就是说不是单纯的去卖暴力或者血腥或者那些隐晦，他东西都是已经很合理性的，
嗯，
很合理，它是融在这个世界观中的，
嗯嗯，对
啊，你看啊，现在刚才剑桑提到了一款电影改游戏，
嗯
啊，这个，然后呢，白鬼呢又提到了一个这个日式的动画啊，
嗯，
动画电影，
嗯。
然后我想说一个呢，可能刚才我跟你们之前做讨论都没有说，但是我
小说，
不也是电影。
嗨，
我认为我最早接触的是《机器战警》这部电影，
嗯，
或者这一系列电影，是我认为《
机器战警》早期翻译叫什么？
Robo Combo
不是
铁甲威龙，
对。
哦
完了，考住了！
我操，完了，我不及格了。然后我可能我认为这个电影是这一系列电影，可能是我早期比较早的接触这个赛博朋克类的这个文化的东西。
嗯，
然后正好借此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为什么。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嗯，
你说《机械战警》，我。真你们真的你真的觉得《机械战警》是属于
我本来想一会儿说的，我就是觉得《机械战警》并不是赛博朋克，
但是它有没有赛博朋克有一些元素，
就是它只是那个人被改造了一机器人，
不光是
其他的跟
不还
赛博朋克没有卵，
大公司还是有大公司，
它还是 就是你要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借鉴了一部分赛博朋克的元素，它本身
并不赛博，
还是说是从上而下的，
因为它的那个世界整个体系就是跟现在一样的那个，
基本没有变化，只是说它加入引入一些元素的，
对。但是正好我们就讲一讲这个赛博朋克这个元素哈，那就我继续说这个，我觉得《机械战警》里边，我认为它有一些赛博朋克元素是什么，然后你们再根据你们其他的一些文化来可以进行一些补充啊。刚才我们探讨过赛博朋克，就是说
要有妹子，
要有性偶，
要有母偶，
哎，这些东西在那个《机械战警》里面还都有，
有吗？
有
吗？
有
有吗？有有有，
就是
大企业。
大企业还真有，
那个叫什么来，就是那个初代那个机械战警，不失控了吗？那叫什么来着？
就我忘了，反正就是这个双足那个嘛，
对
吧？
对，
我就跟那
顺便一提，那个机械战警一代的游戏 BOSS 就是他，
对对，
嗨 ，FC 那个，
对，然后世嘉也有嘛，
世嘉那不是
MD 那个
，MD 就不是
F 啊，主要还是 FC，
就无所谓了，那东西不是关键。
哦，对 ，MD 也出那游戏嘛，
都有。
然后那个我先说啊，就是这个。我们刚才就是我，包括我也去了解一下赛博朋克这个元素啊，
它核心到底是文化是什么，是吧？
对，文化概念对是什么？就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先说几个吧，我认知的几个点啊。
好，
就是最简单的，我们现在网上统一的一个认知就是高科技低生活啊，对吧？
对，
这是一个大框架，对吧？然后包括所有东西的互联网化，就是联网化，对吧？然后第三呢，就是说对我们肉体的一个极限的一个改造，
啊，
就一体嘛，对吧？还有呢，就是黑客，计算机，对吧？还有呢，就是大公司，政府就被公司取代了嘛，对吧？那视觉元素就更多，什么霓虹灯啊，
包括你说赛博朋克这玩意儿，其实你包括 punk 嘛。好说好，就是为什么那会儿好人号称自己朋克的被人看瞧不上，就是说他们只抄一个表象，punk 不是非主流，对吧？ punk 本人是一个代表一种粉丝精神，
punk 不是说戴一个链子，然后
戴金链子，然后戴着这像点钉，
留一个墨西干头，
对，然后打一个嘴钉，打一鸡巴，打个钉，不是这种行为，它是一种代表反抗的精神，就是我跟主流，我要反抗你主流的文化，
对，
我觉得文化是不行的，我的文化才是正确的文化，
它是精神向内核向
抗争。
我说白了就是赛博朋克实际上是一种反抗阶级，就相当于我起义，
对，
就是我通过我的想法，我通过我的方式。
嗯，
去改变这件事儿，我要求这个世界平等，就是什么拉碗的 peace 什么也好，什么都行，这个才真正的赛博朋克，不是说我留墨西干头，我霓虹灯了，我有机械了，我叫赛博朋克，这东西我觉得就完全是乱了。
是的，就是它其实是怎么说呢？赛博朋克它就是一个反乌托邦的那种内核，就是人们。就是在科幻发展到就最早，可能人们对科幻是一种很美好的印象，
对，
比如像蒸汽朋克，哎呀，有魔法呀，那个，然后有蒸汽啊，大家对这个有一个憧憬，美好的乌托邦的憧憬，觉得那个挺好。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说发展到现在，大家发现随着什么网络、大数据，
对，
包括 AI 人工智能这些东西，这机械，然后。人们就开始表达他对未来就有一定担忧，比如会不会人被智能取代啊？然后大数据会不会把我们整个都变傻了呀？
你说大数据，你那个2077不是有一段就整吐槽大数据这件事吗？当时我看到那我笑崩了，我笑这个
在云顶哈说大数据
剧透，
我操，这个算剧透吗？
对，
好，然后就是他是其实是人们对这个担忧，然后衍生出这么一个
对
这么一些作品。
就是说，你看，就你2077，总共2077，实际上本质上，双男主嘛，
对吧
，一个表一个里，
对，
他们本质里男主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对，
对
这个企业爬到所有政府人头上是不对的，你不能压迫我，然后表男主是。当然，表男主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嘛，出身什么的。
在下是表女主，
都一样啊。反正大屌大短萌妹是吗？大鸟萌妹，就是然后你要换那什么的话，你会发现，他实际上本身一开始是觉得我他妈就是为了生活，我就会改善我的生活，我想跨越阶级，跨越阶级。但是到最后我发现。他可能在
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对，
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对，就是，
所以他会有那个六种结局吗？
就是这个李主角，他不是一个50年前的人物吗？
嗯，
就是他去反抗，去 做一些事儿，最后发现其实他什么都没有改变，就整个这个作品的内核，这也是赛博朋克的一个内核，就是
绝望，
它是一个消极的，
绝望，
它是一个消极反乌托邦的东西，
是是、
啊，
就所以说这点的话，就是从日本角度来讲，他们是做不出这种东西的，就是
嗨，你这怎么
不是不是这东西？你看，就是你反观日本的游戏，他们所谓的赛博朋克什么呀？
那人家动画片不是也表达出来了吗？
但是他们就是就现在来说啊，因为之前我跟你聊过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
就是日本
在。昭和末期和平成初年，当时是所有人因为刚经历过大萧条，
嗯，
所以那会儿他们更具有朋克精神，
嗯、
或者赛博朋克精神，都无所谓嘛，就是那种骨子里的东西。
嗯、
但是随着现在的时间推移，大家和平久了，就这东西已经消亡了。他们所有东西，他们可能
麻木了，
已经麻木了。
就是你发现日本还是蒸汽朋克的题材比较多，
对、
嗯、
他们更相当于一种上进的幸福感。它不像欧美可能就是那种丧文化，就说白了就是有点丧文化。
哎，不对，为什么应该欧美更有那种上进的，而日本是丧文化吗？
不是，日本真正的丧文化开始是从平成末年，
就是什么什么
平成，就相当于21世纪之后，就是
千年之后呗，
千年之后就是金融风暴之后、
嗯、
他们开始走，
对，就是他们的经济、
哦、
对，然后这会儿开始用丧文化，他们之前你包括你听歌
很乐观，
特别乐观、嗯、特别积极向上，包括动画，也就是就说白了，所有的人性真善美，
包括那会儿就是早期那会儿，其实要不怎么叫消费主义时代呢，那会儿就是你发现歌很多都是那种 City Pop，
对，
就是
城市的感受，
对，
城市看你动
城市感受消费，我他妈得坐一好车里，然后喝个咖啡，就
都是那
种，
就相当于你开敞篷车，旁边带一妹子，然后外面霓虹灯闪烁，
对，
你买在车上，
随着经济就是不太好，外加上科技越来越进步，他们就会对这个的想法就会越来越越重，对，然后越来越引发这种思考，然后就。啊，就形成这种观念的。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实际上日本是我的判断，当然有点主观了，就是日本近些年是不可能产出这种真正赛博朋克意义上的产品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现就是说，
知道万一
像你现在意思就是说，当年那个石原正宗的漫画，功课漫画，跟90年代的押井守的那个动画，
对，
就是现在
原因，
包括前两年出那个翻拍那动画，都已经就是功课那个。
但是其实是这样、
嗯，
就是在那个时代，他们这个漫画也是有开创性的，
对，
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经历过最动乱的60年代，
对，
他们都是从动乱年代过来，他们骨子里有那种对未来的担忧，
哦、
而不是那种现在就是大家都很盲目乐观的，就是。我就是得过且过，
行，什么都能解释。不是，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朋克更多一点。
对、
啊、
对对对。
然后随着
现在就是先是赛博更多，
随着是网络的过来，
对，
网
络
化，
有人工智能大数据了，然后赛博朋克这个东西就概念就越来越。
其实那会儿我觉得《银翼杀手》应该归为科幻类，不应该归为赛博朋克，
因为他很多东西就是赛博朋克这个词，他很多东西其实是对以前的作品的总结和打上一个标签儿
啊，其实就是打一 tag 嘛。
嗯，
对对对，其实就是，嗯，或者说，我们也可能是通过《2077》这款游戏，
嗯，
看到了我们过去的从《银翼杀手》开始的二三十年来，或者更早，这更长的时间，对于赛博朋克的一个理解的这些所有的文化的一个点的一个集合，到了今天的2077，就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的汇总。
就好比小说，这个作者可能他只就是，比如早期是本格小说嘛，
嗯，
无非就是作者他可能在之后的创作，他想避开这个东西了什么的，然后书商什么的就给他打了一个这个标签嘛，
好比什么什么什么城市文学了、丧文学了或者这种类似。
对对对对对，
嗯，
他不是，而不是说这个。我作者一定要我要写一个什么新本格派小说，然后我就必须这么写。他不一定是
他
动机是这样，
还是那句话，赛博朋克是一种精神，它不限你怎么表现，
嗯、
你愿意怎么，但是它本质就是那种一阶级反抗、阶级压迫和我的反抗，
嗯、
然后还有更多是一种失败感。
对，而且它更多是讲述这个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机械智能的这些关系。比如像蒸汽朋克，你那科技再怎么发达，人也是要操控机器的。但是赛博不一样，赛博感觉就是给电脑配人，
对，
有可能。
其实或者说就是黑客帝国嘛，一句话就是黑客帝国，就是真正的赛博朋克，就是 看见很美好，但是就发现
反正它的形成实际上是有它的这个时代背景，
对对对，
科技发展背景、经济发展背景。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理解接触赛博朋克应该是《黑客帝国》更多一些。
对，因为这个毕竟是可能，七年之后最火的电影嘛，
并是那两个姐妹嘛，
行吧。
所以说这个
不，我觉得那两个姐妹其实就已经提供挺朋克的了。
所以说这个《赛博朋克2077》这个游戏找基努·里维斯简直太牛逼的一件事了。
而且我再说一句，基努·里维斯他其实拍过好多赛博朋克类型的电影
啊，是吧？
对，比如你举个例子啊，那个《黑客帝国》就不说了。然后他前两年的时候拍过一个叫做《复制品》，讲的是他的那个老婆孩子就是车祸死了之后，他想通过公司，他们公司是专门做那个记忆那个移植，把人活着记忆然后移植到机器上面的，他想把老婆孩子记忆移植到机器上面，然后他就做这么件事儿。
因为刚才说了赛博朋克的内核和那个定义什么的了，但是很多人因为赛博朋克现在算是一个 IP 吧，算是一个题材吧，
风口算是一个风口浪尖，
这个东西特别热，
对，
所以它就是可能只是
跟风，
对
对，太多的公司其实
是
在干
这
个事儿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观察到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就是其实所有人还是那句话，现在这个圈子里头。有的人根本不是喜欢游戏，他们没有进入这种早期的、
这个、
早期的
游戏研究，就想找这么一个流量。
他就说白了，我看什么活，我去做什么。
哎，
跟炒 IP 没有，
反正行业里这个事儿真的太多了。
对，
因为大数据给了现在这个热度最热。
哎、
对，就是说，他就说那赛博朋克什么？比如说对吧？
嗯、
我做过那个游戏，
嗯，
怎么又说到我？
我东西有点过分了，但是我觉得就是。钱沃斯嘛，就是
对
他这个赛博朋克是什么，他只停留在表面，霓虹灯，
对，
霓虹灯废文化，但实际赛博朋克它不是讲究一个世界观，
不是外在表现，
对
对，
它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反抗精神，这种东西你需要很多的剧情去描述的，
对对对，
而国内的大部分手游除开南方系，就是我说我简单分为南方系公司和北方系公司，南方系公司可能会在上面下功夫，北方系公司 90% 不会在剧情下功夫，它所以它只停留在一个躯壳上，一个空洞无用的躯壳。
明白了，
就是其实就是说，很多人他只抄了一个表，
对，
就是什么脑后插管啊，什么霓虹灯啊，包括有一些网红，他为了火拍一个什么重庆，然后拍完重庆的照片，
P 成赛博朋克风格
，P 的又紫又蓝的，说这重庆赛博朋克那个之城，我操，我是重庆人，我打死他，我们他妈一点都不是那种高科技低生活，好吗？我操，
他们就是其实是这东西很正常，就是只要一个概念红。必然会有圈，就容易一旦出圈，必然会有一个这个
模仿
或者
抄袭，
抄袭或者知道 A 就说 B， 就跟那个，怎么说呢？你说属于不恰当的例子啊，Win10跟 macOS 之争
啊，
他们其实各有优点，但是这东西出圈之后，就会觉得就会有人就是 macOS 天下第一 ，Win10 天下第一，
高贵。
对，就会有，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高贵，
然后什么都往这上面套。
所以你看，2077有很多人，就是他们觉得2077像一个黑帮题材，但实际上2077它的内核，其实就是在讲人和机械的一些关系，包括你的主线，这个主角和那个主角，那到底哪个是一个真正的人格？
对，
对吧？然后他。包括数据来回脑袋里插来插去的，这
插来插去能听得难受，
就是
大鸟转转。
我操，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U 盘不要随便插。
它这东西其实，你看他说的所谓的黑帮也好，什么也好，他只是借用这个概念，
对，他只是一个故事，
他只借用这东西让你可能更好的融入到这个故事里。
对，但是
相当于你刻那个什么，你看《穿透钢城》或者小说，他虽然用第一人称写，这件事肯定不是他亲身经历的。
对，
可能有些不是，但是他为什么要用第一人称去写呢？
他
会让你觉得我有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说这就是其实真正的所谓赛博朋克文化。我的判断，游戏上来说，必须要通过大量剧情去塑造着它，去塑造人，而不是塑造这个世界。
你的意思就是说，赛博朋克如果它没有一个宏大的、精细的世界观的描述，或者一个环境描述的话，
不是世界观，
其实是对社会的描述。
就是通过这个人，通过你一个小一个这世界中一粒沙子，去描绘这个世界，而不是说通过大世界强行灌输你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的历史，8000名员工，这个不关键，关键就是你这个人的人怎么去突破这个东西，
他怎么在社会上生活，
对，
社会是一什么结构等等吧。
就是你在玩这个时候，你不要用公司管用什么东西，你投入这个游戏，你第一张序幕，你能瞬间能知道大概这个中什么状况。
明白了，
通过
对，其实
你都不用说，我给你一段剧情说嘛，你跟那个你跟公司狗，
嗯哼，
你在走公司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多的信息透露给你，
嗯嗯，
就这种散信息组合成了一个世界，不是那种传统的啊，我就告诉你世界观，你要去怎么着的。
我们还是回到作为游戏人啊，
嗯，
然后回到这个《赛博朋克2077》这个游戏本身，然后我们来去。看看能不能去拆解一下啊，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款产品，大家对它的一些看法，
嗯，
然后就是一些吸引你们的点，
哎，
嗯，
我先说，
你先来，
来吧，就咱们就随便想起什么说什么呗，
想起什么说什么，就你先来，
我不是说了吗？就是它，我居然第一次做到一个游戏支线任务比主线任务好玩
啊，嗨，
真的真的，就是我不说了吗？正义的我不能坐视不管，叫狗屁戏，
好。白鬼呢
就完了，
主要就这个，然后其他的就是这游戏我觉得本质上嘛就是一个缝合怪，
嗨，
我这话就
这是褒义啊，这不是贬义、
不是、
啊、
这个缝合怪，但是它的牛逼点在于它的缝合是自洽的，逻辑自洽的，
对对对，
就是、逻辑
把几个合适的元素合在一块儿。
对，顺便我要批评一下现在手游，就是你缝合我不怕缝合前提是你要逻辑自洽，
对
他，你甭管怎么着，就是你看这个东西，它有议题也好，物品哪也好，它好用不好用放一边，但它逻辑上
确实不好用。
对，就是从逻辑上来讲，你这个逻辑是 OK 的。
嗯，
当然那个异次元口袋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啊。啊嗨，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 CDPR 嘛，他们一向善于做的是什么？
嗯，
我因为
一向做善于做 bug。
跟
玉碧松了一口气，
玉碧说：“你在教我做事。”就是我觉得他们一向做的是故事的代入感，
那对，
就比如序章啊，序章这个不涉及的剧透，我也不会说什么，就是序章，其实这个故事我们都能猜到结果，
嗯
嗯，
很大部分应该都能猜到，他就最后会
肯定黄，我能猜到，但是我们要怎么黄？我们要居然是这么黄的，
而且他的那个表现特别好，就是他会做一些细节上的代入感，比如啊。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从公司出去被外派，被外派到那个酒吧？
嗯嗯，
如果是一个一般的游戏，可能就是让你坐一个车直接过去了，
啊、
或者你直接闯过去了。
嗯、
啊，
但是他让你坐上车，还能拿瓶酒喝，其实没有任何卵用。
有用，有他的目的叫什么吗？是给你阐述世界观。他通过新闻，
我就说的就是这个，
对吧？
就是游戏本身就是在功能上它没有任何卵用。
嗯，
但是你就喝完那瓶酒，然后往窗外看，
嗯、
然后那个大广场，
你会感受到那个什么？
对，然后那个鱼在天上盘旋，那个
就特别特别，
我操！
然后，但是
你立刻就觉得我来到了赛博朋克的世界。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然后你的电脑之前看的事儿、
啊，
他不管有屠杀，对，剧透了啊，就是那种那个、事儿，然后你会发现这两个东西是有很大反差的。
对对对，他也是故意的，就一开始是比较美好感觉哈，
然后还有那个 bug， 超赛博朋克的 bug，
那个也算吗？
黑梦是吗？
啊，
是黑梦吗？
不是，就是第一章结尾那个花瓶的部分。
我 PS 竟然没遇到这个 bug，
不是就是垃圾堆花瓶那事儿。
哦哦哦，
那花瓶那事儿，
而且正好
我直接黑屏了，
我就黑屏，然后还有花瓶
啊，对对 对，
然后所有人这是一个 bug。
而且他正好剧情是接到那个你被崩了，
对，
崩了就是说所有人都以为哎这是不是正常的，然后发现操你妈是他妈 bug，
只要重新读点档就 OK 了、
对，然后发现我操居然能这样，
如果要是不知道这情况，当时要是又没有说突然在这个剧情这块闪退的话、这小伙伴可能就一直黑下去了，
对，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后来我还是看谈谈知道的，然后发现好像 PC 玩家很普遍，
对，很普遍，对对，然后更新了，反正更新的最新的 NV， 反正 N 卡更新最新的460驱动之后会好一些。
今天更新1.05了，
那我们还要刚才等两天，对
啊，修复了大量的 bug， 以及又有了新的 bug。
我们修复了我们有100个 bug， 我们修复了10个 bug， 上传上去变成102个 bug。
然后那个说说我吧，我对这款游戏我就是这么觉得啊，我觉得它的这个中文配音本地化就值300块钱这价。
你说的对，
我跟你说真的，哎，
你他妈按在地上被人操我都不管。
这个是我遇到的，就是中配最好的。
我说成这样，
当然了，我觉得它有一定的新鲜感在里面啊。我觉得不说质量、
我就说一点啊，咱哥仨都是北京人，然后我真是觉得我有很多好久没有听过这么亲切的这个乡音了
啊。
不是，重要就是你叫什么嘛，张德忠，你他妈死定了，我他妈发现你了，你们他妈快点要死啊！
不是那个都是次要的，比如他说很多话，
那个次要就骂人，这个次要了，
骂人的其实都是次要。
我觉得骂就是 他充分地体会了中文的有一个通过这个操的不同音来表现出自己不同的语境的问题。
哎，就是咱说一个比较细节的地方啊，就是游戏一开始，那个就是我不，因为我不知道你另外就是那个街头小子，
都不知道
街头小子跟那个流浪者一开始也是在大厦里边吗？一开始
我肯我你没有我不知道没人玩、
啊，在下是社畜，
在下也是社畜，
啊、我咱家公司走吧。
顺便一提啊，我们身边所有人。
都是
上班的都默认的说出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那个就是公司狗一上来就是新大厦里边跟他的老大就说那事儿，他老大说操他妈的被那婊子给陷害了，
嗯，
就是那咬牙切齿的那个操字从那个后槽牙里
后槽牙一咬后槽牙说的、
哎、我觉得
包括那个 NPC 什么你是傻逼吗、
啊、
我就觉得
行了别他妈说的二逼咱走啊，
对
你他妈敢撞我、
啊、
然后有一任务俩人那个走着
还有一就是那个那天就是那个主角好像是把那个艾弗琳送回那个朱迪那块之后，然后朱迪让他去找那些东西，然后
对对对
说行，那我出去扫听扫听，
对扫听扫听，
这
太逗了、
哎、就
这
俩字儿，扫听这词儿，我跟你讲是北京的一个真的一方言，就是我媳妇儿常说，然后我现在玩游戏感觉我天天就是在里边。嗯，
钻胡同呢？
我又到南城了，
不是钻胡同呢？
对对对，这是真的，
就
是
这个就是2077
城南十大杰出青年，
给我感觉就是就主角和
北京一日游，
主角和杰克就是俩老北京，然后
但是有一个问题
啊、
嗯，这个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
过度过猛、
哎，
这有点我觉得是真的用于过猛。很多人南方的玩家嘛，我觉得你们他妈在说什么？
对，
我怎么突然听不懂啊？
但是其实我能理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是算是标准化的一个土话，可能就是北京话。如果你要是作为南方土话，那可能我都听不懂、啊。
是这样，因为北方的话其实大部分是共用的，就是
啊，
山东、北京，
我觉得是这个
东北这话，其实大家都能明白，
哎、
基本都能明白。
但是呢，话说回来，为什么说有很多的观众们表示，就是春晚？那个
没有意思，
啊、
像那个小品，有时候很多
包括
那个点
包饺子什么的这种，
因为他太官方，就是太一致腔了。我拿一双靴子狠狠的踢你的屁股。
哎，不是，我不是说这意思，
这种感觉很难受的。
不是，我不是说这意思。
他的意思是，就是说很多人对北方文化就文化没有
共鸣，
对
对
对
get 不到。
但是我要跟南方朋友说一句，其实我也 get 不到春晚的点。
对，但是我觉得这里边这次本地话里边，除了京腔以外，除了这个脏话都是次要的以外，还有几个点我觉得发音特别好。比如像 Jack 他那个，他会夹杂着西班牙语，而且这西班牙语是味儿还挺正的。因为我
他不光北京语，北京就
对
对，
而且那个所有的日本人。味儿巨正
啊！对，
都是日系
日本人，
对
日式中文一支枪，
对
倍儿标准。
我
是
日本人，
还有乌毒帮那帮
风本，
还有那个乌毒帮那帮海地人，他说是本来是那帮人原来是说法语的
啊，
他们的中文也是那种外国人说中文的感觉。
就是这次我觉得还是比较正的味儿。那个什么是这样的，然后因为我当时一开始开的日本版，
嗯，
因为当时我对中文配音本能有抵触，这个也拖了某些手游的
服，这很正常。
不是，我是拖了手游的服，因为手游那中文配音我真的不想听好多
啊，
很垃圾
的。
然后我发现日文太正经了，
对，日文就是
特别特别正经，你知道吗？就是
日文就是配音腔是吗？
不是，他就是那种电影。他虽然电影化，
就一支片枪，就是他们那边的一支，没什么。
但有一个问题，
狠狠的踢你的屁股。
那、
也
可以理解，但
是
有一个问题，就是、
啊、
因为日本人骂人的词汇本来就很少
啊。对，
就是、
这是一个问题。
他们骂人都是那种非常拟声词很多，
所以我就想知道这个、滴滴你个王八蛋，这个日本怎么说？
这个我没听到。而且它里面有一个 bug，
可能要喽，
不是
这样。
它那里面有一个 bug， 你知道吗？PC 版可能都有 bug， 就是。如果你在 Steam 就调为日文版了，它是不是在外面调吗？
嗯，
进游戏，
嗯，
你不管里面怎么改语言配置，
嗯，
它都会给你强制恢复统一的日文，就是它里面设置不会保存。因为我当时想日文配音，
嗯、
中文字幕，
嗯，
因为怎么着我看不是比较方便一些吗？
啊，
只要退出，全会恢复成日配。
啊，这个是一个 bug， 1.05 版不知道修复没？他反正他们说修复了，
我但不 care， 我中文了，中文很爽
啊。
对，我真是觉得
他妈不管你啊怎么着，你操一个人操一顿我也不管。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本地化虽然有些地方可能用力过猛哈，
玩的巨爽。其实
无论游戏多少 bug， 我觉得光这个语言包就值300。
你知道他们这东西配多长时间了吗？
嗯，
这游戏据说配了一年。
哎呀，
啊，
对，据说配了一年，
行，可以。
这种就是说，他们剧本写好了就开始开始找人在上海那边配的。
我在上海，我以为北京那边配的。
上他们说，我看的
可以，
我扫了眼资料，就说这东西他们花一年来配，
嗯，
然后是上海那边的就是公司给配的。
它的味儿都挺正的，包括那个日式中文，包括那个还有说粤语的。
他们说好多人希望粤语包，
嗯，
其实有人希望粤语包，但是一个问题就是粤语，它这东西上面上就
那个方言，
就是全中国的人去听，他不可能用一种方言，因为普通北方的普通话是最。北方话基本大家都听得懂，
对对对对，
听得懂，所以太过去了。而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本地化。
嗯，
这是本地化好在哪儿？就是它的日文，
嗯，
日本说除了中文，是符合你心目中对于日本。
没错，没错，没错。
对，
这点我觉得特别好。包括他那个说那个，就是 Jack 上他就是时不时透一些西班牙语啊，包括一些说法语这些什么的，包括那个中村那对对对，他说的说那中文
日语还有日语特别正。那会儿真的很正
啊，挺好。反正
这能听出来，肯定找这人会日语说的。
对对对
对，
不会日语
对，行吧。
就是肯定比抗战边强
啊。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你看，我也玩了很多这个暴雪的这个游戏了。
嗯、
这个我觉得，我之前认为啊，这个本地化，尤其语音本地化最好的可能是星际二。游戏演出这块儿、
嗯，
但是这次看了2077之后，我觉得就是心中 number one 没有得说了。
就是星期二，可能它的大问题是什么，
我没玩星期二，
我玩了，包括星期一我也玩了，
嗯、
就是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切到日本了，因为就特别特别励志片的感觉。
哦、
对对对对，
就是觉得让人觉得，
就大部分其实大部分游戏现在都这样、嗯。
对，因为星际本身是一个特别正的剧，它是没有办法的。
是、嗯、是，
然后这次咱就得说，就是你说用力过猛那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这东西反正我觉得是喜忧参半吧，就是一半人喜欢，一半不喜欢。
啊、
嗯，
是，
就是我跟白鬼，我俩都是很喜欢，就是那个歌名的问题
啊，那我挺喜欢的，其实
什么
歌名，
我。
他那任务名称是歌名、
哦哎
哎
那个、
我觉得其实这是这个问题，
这个的话正好，然后我们可以细说一下、
哎、我觉得这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游戏
先描述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事儿，
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
剧透吧、
不算，
我您先剧透，不是
我是觉得这个游戏我们可以这么说，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它特别有梗，
对，
玩梗，
对，就是我其实我后来想明白，我觉得其实不是本地化问题，是他这个梗玩的好，
简单的说就是那个任务里面的那个任务名都是江你的，江你不原来是一个摇滚乐手吗？
对对对，
都是他的取名。
嗯，
但是国内呢，因为说白了就是为了本地化，或者让玩家更容易理解这个梗。
嗯，
对，
他做的是一个用中国的摇滚乐去做一个那任务名词，
中国知名的乐队的一些歌，
比如像
歌名，
比如像黑梦，然后、这个、
再见杰克，
再见杰克啊、
哎，
还有一个叫。公路之歌好像有这个，
对对对，有，
然后还有垃圾场，不、
嗯、
让我们在云顶撒点野，就反正都是这种，嗯、
对，
就是，
全是，而且都是老摇滚那种。
他把这个梗传达到了，
对，
这个梗是本地化掉，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像他之前跟我争论的就是
啊，对，
他觉得可能对于游戏来说，
嗯、
这件事会产生一个歧义。
对对对，就是少了这层联系，我是。
其实说白了，就先你看，知道那个字幕组以前会塞一些网络用语，
嗯、
打个比方，塞一些网络用语，
对
对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塞进去的，但是塞的我还挺喜欢的，
挺自洽的，我觉得。
而且有一点，强尼他是一个五十年前的摇滚歌手，
对，
所以这边这个任务名塞进去的，你发现也都是老的摇滚，
对。
但是这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
但是好像我记得谁说还有一什么易燃易爆炸，这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不是新歌吗？我记得
他们可能就是尽量的，但是有些东西实在没有办法。
对对
对。
但是说到这个啊，还有一个比这更有梗的，我不知道你们网上看没看？
说说，
你们看没看技能图标？
嗯、
哦，那个全是彩蛋，
牛逼！每一个技能
阿基拉，
每一个技能图标都有梗。
对，
是吗？
对，是有。
你都能看见 EV 的定司令有一个图标在镇静、
哦哦，还有那个大岛秀夫，
还有银翼杀手哦，大岛秀夫那个是
就不说了，对、
嗯、对，就图标的梗巨多，
对，
我没
每一个图标里边都能找出相应的动漫里边的一些元素在里
面。节目之后给你发那图，我靠，
那
个太、
那个我没看，因为我知道他们当时 CE 说了，我们当然做游戏的受到启发，其实就是那种日本的动漫动画，受了很大影响。
对对 对,
对，就是有些其他梗就不说了，包括那大岛秀夫，
啊、太明显了、这个。
而且有一个任务是就跟那个《死亡搁浅》那个拿的那婴儿一样，有一场景、
啊、就是玩梗呗，玩彩蛋
啊。对，包括还有那个蝙蝠侠的梗嘛，在洞里有一车，然后旁边那数据盘，你拿故事发现我什么小时候父母什么被人杀，
我没看到，
给我童年留下阴影，于是我成了黑影侠什么什么的。
我没看到那个
山洞里能开走一车叫石中剑啊。
我石中剑，
就是他有这些梗，但是实际上，反正像图标，反正就是。 有一些很多科幻的那种梗，我就觉得特别好，就像那蝙蝠侠那梗，那我倒觉得没什么，这正常正常水平啊。
就是反正他那东西，反正我知道他们有电磁镜那个。
而且他经常致敬一些，我记得什么哪里我忘了，比如像那好像云顶安全词好像就是一个梗，就反正他梗
来生
武士跟来生。
啊，我这具体我忘了，
是好像
是就他很多台词，
武士是他们乐队的名字，
对，
哦，
就是
然后来生是那酒吧的名字，
包括我记得他什么什么台词，反正是也是、
啊、都挺有梗，
也有那个《银翼杀手》的梗在里面，原台词拿过来，反正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公司积极和用心做东西的一个标
准，就是至少证明一点，这里面所有人其实他们都是喜欢游戏、喜欢这个文化的，
喜欢赛博朋克，并且很熟悉赛博朋克文化
相关
的
东西，而且不是那种我为了玩梗，是一种很自然的融入进去。
哎，
就是还是说白了，
还是逻辑自洽。他的东西放在这里面，不会让你觉得我操好奇怪、啊，不会让这么
的
感觉。
就说白了，还是有一群肚子里有货的人在做这件事
啊，对
对吧？比如说我撕的那个什么，对吧？我们钱我撕的、那个，
反正就是这个游戏，一个是中配，一个是他体验，真的我觉得做的其实是很
本地化哈。
对，如果他能把那个打枪的手感再优和近战手感优化一下的话，我觉得
近战的手感真是太烂了。
还有那个车，
但是我可以理解，因为巫师三，我觉得巫师三的战斗系统和手感。我觉得他还是有进步。
嗯嗯，那好，那
主要是那车，我觉得我在开溜冰车，你知道吗？
哎，不是，但是车你往后开新的车了吗？
我开的最好的是那个，算了，不剧透，
就是我
觉得有支线给一辆超豪华的那个、
啊、
那个凯哦对，那个车有的车是有梗的，你知道吗？
啊。
我看到一辆类似凯迪拉克，你知道为什么看他后面那尾灯特别明显？
我是觉得就是说他那个这个在驾驶，首先它不是一驾驶游戏，包括那手感，它本身也不是 FPS 游戏，它没法跟那些比。但是它有一点好的就是说，你往后开吧，就是你往后玩，就是我觉得它包括那个跟那个谁，跟那酒吧那个。那个服务员他们进行那个车赛开的那辆大卡车什么的、
嗯、
包括他骑摩托车，其实我觉得手感
还行，
挺好的，我觉得相当好。
我是不太喜欢、嗯、我反正就那出
了，你想啊，你玩 GTA 开摩托车碰一下你这人就掉下来了，但是玩这个游戏我觉得还就特别爽，我就开着摩托车随便飞，
还是风格问题吧。
对，
可能就觉得我不喜欢。
然后我是觉得手感还不错，就是只要那个过弯那个刹车，然后摁一下刹车，然后就反正挺直哪打哪的，我觉得还可以。
我一般我老觉得你车滑，我觉得特别滑。
你默认的车就是滑，
我不是我买的车。
你骑捷克的摩托车就很好用啊。
摩托车我没买呢，
捷克的摩托车你没开呢？
没开啊，
靠。那摩托车就很好用，
摩托车确实很好用。过了摩托车之后，我也喜欢用。后来我都不开那个，
我也都不开汽
车
了。捷克摩托车太
好用。然后我跟你讲，没有摩托车之前，
开四轮车的目的是看见路边有那个黄箭头，我撞上就行了，就结束了。
哦、嗨！但问题，如果你要撞上路人，警察不也爱打你吗？
无所谓啊，然后就跑了。我腿跑了。
那
我
可能
继续。啊、
我可能主线玩的比较推的比较慢，然后我只要警察一来，我就得跪。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 CDPR 他们一向很擅长做这种
细节
选择来增加代入感的。
对对对，
就比如就包括这次更神的是，它不是在剧情，它是在玩法上。
嗯，
比如你不信，就是比如像你那个
倒计时吗？
旅店，你想拿那安保卡，你不一定非把人杀了，你可以去
击晕，
用各种方式偷
啊？可以偷吗？
可以做。你是其实比如像有一个任务是旅店前面有一卡，我试了好多办法，比如把它引到什么什么的，后来发现后门其实他那就可以拿从后门走过去就行，反正他有各种解法，我觉得这个是很优秀的一点。而且那个
就是
这个，而且这个我觉得是比巫师三更提升了。巫师三大多数还是在剧情上的选择，而且他特擅长让你做选择，还有就是说这个选择这个结果你不一定你做的是对和错，你不知道。
对，
比如像巫师就经常这样，比如这一个怪，有的人说他其实是一好的妖怪，有的人说他是妖怪，你就得杀他，这完全凭你的这个主观感觉，你也不知道，你做完了他也不告诉你这是正对还是错，但是现实里就是这样，现实里你经常你做一个事儿，你根本不知道对和错，只能拿直觉去体验。
就是后果，
这个就代入感，这个代入感就很强。
就是那个后果，他可能不告诉你，但是通过只言片语，你能肯定到这个后果肯定不是好后果。
哦，
他不直接告诉你，他通过一个很暧昧的一个表达，
对，或者你确实你也说不清楚。当然有一些是明确后果，他会有各种变化，比如像那个，我记得有一个义肢医生，你要审问他，你只要、
啊、变态啊，
你只要打了他一拳，你之后你就别想在他那儿买义肢了。
哦。
哦，
哎呀，
你打了，
哎、
你要不打，你就可以在他那儿买一只。
那个
啊、
他那一只好吗？
我忘了。
不是有一个黑市一只那你看了吗？黑市那一只那个就是救人的任务
啊啊有有有
那个孙子你要跟他说话、嗯、两个字你要不接受不接受说那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东西他跑了、
嗯、
我睡给他崩了
行吧反正就是、嗯、希望他之后咱们就是、嗯
就
操，
不是他最牛逼的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对话内容会根据你拿到的信息不同，他有什么
甚至跟你的点数不同也有关系
啊。对，
还有你的职业，
这个、反正
就是如果说好比你是公司狗，你跟聊天可能说以公司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在那个荒坂大厦，你前台就直接说了，你他妈的让你问了吗？
我让你问了吗？
对对 对, 对，
我要求你问了吗？你给我闭嘴！
我们要不要聊聊缺点？
聊缺点对不对、
啊、
bug 咱就不说了因为我觉得 bug 这件事
bug 最后说吧这个说完了、
这个
说一天一夜
说缺点然后说缺点吧然后我先说说我哈
嗯嗯嗯
就是我觉得从我来讲这款产品我一直就是还忍着 bug 还在玩的原因是在于、因为我能够在里边体现出就是体验
是的
听很多对话
嗯
嗯
对，比如跟 NPC 跟路人对话、
嗯，
他们会跟我说，因为我想听他们到底会说什么、
嗯嗯。
但是我发现后来很多的情况下，这些对话其实并不是很丰富。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知道、嗯，
在那个扭扭街能看见一对，
你怎么全都扭扭街呀、
啊？我就喜欢去那儿。
然后
扭扭街能看见一对夫妻的吵架，因为男的可能出轨了，
嗯、
然后俩人就是吵架。
哦，我知道那种，我有点像吧，我还特地扫了一眼，挺好玩的。
对，我想可以等他们吵，然后吵不吵了
啊、
嗯？
后来我一看，哦，原来后边对话没写。
啊，有可能，因为他可能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写了，怎么出发了。
我也想说这点，
就是细节部分还不是
就是一共说了八句话，对方对了，就是一共对了八句话，然后后边就没有了，然后还挺失望的。包括这种情况，包括很多，你跟一个妞说对话，然后那妞说哥，我下班了，然后另外一妞说哥，我下班了。我说你们怎么都他妈下班了？
就是我觉得他这点，就是他做了一个世界，但是里面的人还是 NPC
那么几个，
还是 NPC。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根本上，我觉得是跟后面的咱们讨论一个话题是有关联的，
啊、
这俩是密不可分的
啊。因为你看啊，比如像就我玩过的，我个人觉得最好的世界观做的啊，就光世界观 NPC 做的，一个是《荒野之息》。你能发现荒野之息他村子里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行为就早上起来从家里出来、
嗯、
然后卖菜跟你说话、
嗯、
晚上溜达回去睡觉。
GTA 不也是吗？
具
体三个主角都自己作息就是你经常发现。
我说的是 NPC, 不是主角。
NPC 也是你可以看他们 NPC。
就是 GTA 的 NPC 好多就但是 GTA 有太多那种、
啊、
就在路边那个
就是
功能性的了、
啊就是、工具人。
工具人太多了。然后我就觉得不是工具人的，就真把 NPC 做活的一个《荒野之息》，因为他当然他人也少，
嗯，是
一个是大表哥
啊，
大表哥的那个世界，他的那个人也真的是就是感觉就是那现实里的人，不没有那么大的 NPC 感，就是比如他叫住你，他也不是一个任务，他会叫住，哎，你过来一下，就这种感觉，冲你招手，这么互动。但是这个就感觉就是站在原地说话，就他没有那个，他可能没有那种劣质沙盒游戏那种罐头味儿。之前做着就罐、
嗯、
那种，我必须完成任务罐，因为他的玩法、
啊、
那些支线玩法还动点脑子，包括你怎么前行啊，还挺丰富的。就
不，我到最后已经就是手雷开悟了。
我也是，但是他还是有点玩法。
为什么你们玩的跟我都不太一样？
然后
你是潜入是吗？
不是，我就是只能潜入，因为枪等级不够。
我没有，我永远都是手雷开路，然后造个十个二十手雷，看那几堆人摸好了，1、2、3、4、5、6、7，
我
基本上结束了。
我是技术狙、穿墙狙直接、
啊。
然后我就是觉得，就是他
如果不死，我掏出我最终手枪给毙掉。
就是我觉得他那个世界观，做的没有什么罐头味，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细节的那个人，他还是工具人。
其实他还是细节的问题处理，
对，还是
这个东西嘛，就是后来我们要说的
啊。还有就是，我觉得也是他太庞大了，他这个东西太庞大了啊。
我觉得他有点没驾驭好。
他这个，我觉得这就是很难驾驭的一个事儿，太大了，这东西他就步子迈的特别大，
嗯，
有点扯到蛋了，我觉得，
对对对，
稍微有点扯到蛋
啊。行，
他地区虽然大，
嗯，
但是你会发现，他除了支线任务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了。就好多地方纯粹是为了放支线任务而给
啊，我明白。对，这也其实这跟那个有点像一个问题。
对对对，
就是比如像那个卖吃的，你发现他就是卖吃的的，
对，
然后支线就是支线，就是你没有，你感觉你做不了别的事儿，是。
而且你知道还有什么没有那种惊喜感，就是他白浪费这么大一世界观。
可能后续 DLC 会有吧，不知道啊。
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也可能是大家对这期望比较高，
也可能是
就是觉得波兰蠢驴一定要把这个世界做得特别牛逼，
要超越 GTA。
我老是觉得二零七七是差一口气，这口气他要顶上来了就行了，
对对对，
但他顶不上来，现在就是
GTA。其实我觉得他没超越的，也就是 GTA 的主，就是。他的主角包括杰克强尼塑造已经很牛逼了，
对，
但是他还是 GTA 那仨主角太牛逼了，
我操，
那
三个人三个自己的故事，
对，但是他我觉得他的世界的设定就是那些、NPC 我觉得持平吧，我觉得是持平的，因为 GTA 也有那些比较印象深刻的 NPC 做的巨生动，比如像那个把你老婆弄走了那健身教练、比如那个小包记者，
有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
对，
那谁那个哎是那个迈克尔他儿子、把他游艇卖了，我操你妈，我还救你。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 GTA 在人物塑造上、这个真的很难比，我觉得巫师可以跟他那个标一标、这个2077我觉得也挺牛逼的，但是我也是剑桑那感觉，就感觉差一点点。
对，
但是他其他的 NPC 因为是现在的那个成本也高了嘛，就是可能这个生态还是比那好一些的，就整体那些大众啊。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说这还是有潜力的东西，但是至于蠢驴到什么地步那就看他后续了，也没准来一个雪域酒吧，
哎，雪域酒十之
大型 DLC、
啊、
然后这一下评价上去，因为现在我包括我现在就感觉这东西我去了干嘛，我除了固定接点任务没什么事干。
对，就是我觉得它还是一好游戏，但是我们可能对这个 CDPR 要求是很高的，
对对对，
希望它是一个能超越巫师的一个巨顶级的东西。
而且这个就要说到，对吧？大圣你来说吧，我都不说什么问题了。
刚才剑丧也说了哈，我们对2077期望那么大的原因在于，第一呢，就是毕竟这是做过 TGA 年度游戏的这个巫师三的 CDPR， 对吧？
顺便操一下 TGA。
然后第二呢，就是他前期的宣发，他从他的播片视频，让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它确实有很大的潜力，但实际上进了游戏之后，我们发现它并没有像视频中说的那么好，甚至说根本就很多内容没有展现出来。
对，其实就是啊，其实根本上来说，我觉得就是过度宣发的锅。这个东西，我觉得啊，
对。
但是从这件事儿发生，后来引发退款，其实引发退款这件事儿，我觉得我个人对于 CD 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们敢于承担自己，他们承认
头很铁
啊，
就我是错，我是做错了，我给你们退。
对，站着挨打。
但有一个问题是，这东西它没有加密。有时候能玩，
对，
我相信你们玩家。
但是你知道他这个问题在哪儿吗？
嗯，
不在于他什么道歉向玩家退款，
在于，
而是他让玩家找索尼退款，他单方面的。
哦，
所以索尼不干了，给他们下架了，
哦、
说相当于你的游戏他们没做好，然后我们也很信任你，让你可能审核也没也都是走了绿灯什么的，最后你他妈然后跟玩家说找索尼退款，索尼就不干了。
这事儿不是人去后来反正沟通完了吗？
对，他们后来沟通完了。
这事儿我们先不说啊，就这事儿是、这
那 Xbox 退款呢？
也退款
。那他找微软退款吗？
对，
微软都也下架了吗？
没下，
微软没有，好像。
对，因为这游戏其实还没有，就是还有原因，你知道什么吗？
嗯，
天蝎座的性能是比 Pro 强的
啊、是，
所以适应可能会好一点，就是当然也不说、然后就是这事儿，就说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市场宣发把东西根本罔顾实际开发流程。这东西当然可能是上次董事会受益啊，
对，这个在中国好像是一个常见现象。
对，就是他们根本就是你们市场宣发根本不顾我们这边研发是怎么着，就光顾
对，就相当于比如大盛世市场，
对，
直接跟我们这帮研发说，你们他妈十二月就必须给我做完，我也不管你们有什么困难，
你
做就你
们好不好我不管，我那把东西钱你给我赚。
对，我要不出了，咱们就有损失，数据什么有问题。
哎、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我们只能赶工、
比如就三个月，我们怎么办？我们996可能都你给我们
人民都不行，
你给我们打出屎都不一定做得出来啊！
而且这时候后来不是爆出来了吗？就是 CD 的那个员工已经很不满了，就说到加班加到最后根本就活儿出不完，干不完，根本干不完，不可能干完。
所以一般来说啊，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砍东西，
对，
就是砍东西。好，这个既然做不完，因为。就是有些东西啊，为就是很多玩家他不满的是因为宣传里很多东西到玩的时候发现没有了，其实是为什么呢？很好理解，就是因为工期很短。
对，
那我这个东西，如果是我是一开发团队，我这个东西我做到50%，然后可能玩家会挑出一堆毛病，那我与其这样，我不如砍掉。
对，就是你有可能有些游戏做到一半的会发现，哎，怎么感觉好像没做完的感觉？
对，就是 就是有些东西，反正对我来说，我开发的思路就是，我如果这个东西做不到最好，那我宁可不做。
对，
他如果是就是换句话讲，他如果这个产品它是 Steam 上的一个早期 EA 的产品的话，其实还没那么大风波。
我这么说，一做如果作为 EA 产品啊，
嗯，
我的看法就是，玩家可能主机玩家会有微词，
嗯，
肯定会有微词的
啊，
但是。口碑不赚，现在崩
的。是的，你看 R 星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因为 R 星他们是基于低端的主机做的，
哦，
这样兼容性往 PC 上跳，兼容性会非常好。你看卡普空连他们 NS 那个怪物猎人崛起都敢往 PC 上搬，也是神了。
而且
但是他们是逆着的，逆着的。咱们都知道研发如果从一个高端的平台作为原生的去做，
往下减很难，
往下减东西是非常难的。
加法好加，减法不好做，
对，
太难了。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就是 R 星他这点还得佩服他，游戏做不完我绝对不发售。
啊，
我不会，你别跟我说什么董事会压力，你们市场宣发
GTA 6就是这么没有了，
老子就是没有，老子就新建文件夹，爱玩不玩？
你这话相当于当年约翰卡马克在 IT 说的事，你问这游戏什么时候上，他
等我做完之后他自然会上的。
对，
再做了，
再做了，再做了，
别催了，
董事会怎么什么骗过你？
对，但是很就是，如果这个老板很强势，我觉得就是他们老板可能很强势啊。
嗯。
其实我觉得就还是有点不大扯到道，
而且
就是充满自信。
对，就是 CDPR 这个野心太大了。首先，他想把这一个世界做得这么大，你都知道这个开放世界想做好一个最大的那个东西就是成本嘛，成本也可以决定很多细节和美术的东西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上来就想把全平台都吃掉，这个简直太难了。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就相当于它里面一个细节嘛，就是之前有些人诟病。但是东西，你说真的，这是真的问题，是不是问题？我不知道啊。
嗯，
就是那个堵车的问题。
嗯，
就是当然这东西我不确定。就是 GTA 的话，你堵车他骂你，他会绕开你走。
对。
但是2077是绝对不会绕的，你堵着就堵着，
傻傻的堵在你后边。
对对 对,
对，
这东西我觉得以蠢驴的尿性是能做吗？能做。
嗯，
本身只是一个 AI 寻路问题，
嗯，
但是他现在可能是因为时间工期，
嗯。
我就说，我们往好的想啊，他是想做，
嗯，
但是因为时间工期不够了，我这东西没有必要。
往好了想是，
而且还有可能引发新的 bug，哦，100%
那个
玉璧是吗？
往好了想是这个夜之城遵守交通规则。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不重要，这是小问题。
就这东西，就是
我觉得
这只是一个说可能工期不够导致的一个潜在的问题。
对，对，
所以毕竟还是回到原点来说，作为2077赛博朋克这款产品来讲，
嗯，
它的核心的玩法还是 RPG， 不是一开放世界。
那肯定的，
它有全境封锁
啊，
嗯，就是套了一个 DND 皮的，
嗯，
那个开放世界游戏，
巫师也是，
就是那个赛博朋克，
巫师也是开放世界嘛。
它的本质实际上是，
哦，
就是说，
不是开放，巫师也是 RPG 嘛。
就是他们那种游戏本质上都是那个，
嗯，
你看它所有的攻击力都是一个范围，
嗯，对对，
这个范围是头对面骰，本质头对面骰的东西，
啊。
就是其实 CDPR 从巫师二到巫师三做了一件什么事儿？
嗯，
它就是把一个传统老式的美式 RPG
CRPG
三 A 化。
对，
三 A， 然后做影视互动的体验了，
对，
所以他们成功了。
哦，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像老滚，
嗯，
老滚的成功就是在开放世界上。
对，老滚是真正是玩做系统游戏的那种，他们是那个波兰蠢驴，他们是把这个东西，做成这个三 A 的表现，但是。巫师做的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它本身有原著。
哎，这就是我说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诟病，就是说很多玩家表示出，作为一款 RPG 游戏，你的主线太短
啊，
嗯。而我认为 CDPR 它没有把2077做的主线做的很完整的原因，一个是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支线哈，第二它毕竟没有一个文学作品做一个支撑。
有我的分析，为什么？
嗯，
本质还是工期。
哦，
因为你主线你肯定要做演出的，演出需要很长时间。
就是我觉得他们以后补也是补这些东西。
对，
就是特降体验的是什么嘛？
嗯，
首先有一个东西体验特别好啊，
嗯，
你去一个地盘，那个地盘老大就给你打电话说：“哟，你来我地盘了。”
哎，对对对，
听说
我听说你很牛逼啊，你好。
对，打电话，卧槽，我觉得这真的挺有意思的，
特重视，
特别有意思。就这个，就是你走到哪儿就
起范了，
代入感特别好。
对，
接下来你发现。
啊，
他他妈就是一卖车的托儿，这些老大接下来绝对是，哎，我这有辆车，过一会儿贵，我这有辆车，
你爱买不买？我告诉你放这儿了，爱买不买？
这给我乐坏了，我说这怎么这老大全都卖车去了？
不是，
不是，最后一问全是二手瓜子车的那个销售。然后聊了这么多这个优缺点哈，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它的核心优点就是，看似不足的细节中有很多很优秀的细节。
对对对，
缺点是看似很优秀的地方又有很多的不足。
对，就是说什么，就是这相当于就是咖喱味的屎跟屎味的咖喱。
我操，这倒不至于。
反正长板短板都十分明显。
对，
那我们大家认为就说这款产品现在刚刚上线哈，这个
上线啊，
它一直
专业啊，
好吧，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是 CDPR 的话，那如果这款产品想后续的持续运营，那我们如果是我们是 CDPR 的话，
那我肯定先辞职，996受不了。我觉得就是修 bug 补剧情，做好这两件事儿就行。我觉得啊，剩下的细节反正尽量去
补呗。
对对，嗯，就是吹过的牛逼最好都能圆回来。
是
对，其实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很合格的游戏。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希望大家觉得这东西退款或者地下神探什么。地下神探原因充其量就是说被虚假宣传了，
对，期待太高了，
就跟当年索尼给那个 Killzone 的一样嘛。DLC 的话，我觉得还是更加强化的塑造人物性格吧，因为有些人物性格实际上塑造的还是有一些
欠，
还有什么就是转变特别生硬。
嗯，
那谁，特别是男主跟竹村。
啊，
他俩关系那块儿，我就转特别生硬
啊。对，就是竹村突然就让你那个，
对
对，
那块儿可能是那块儿他可能故意没写，但是后面那块儿就主角一开始就竹村就特别提示，后来包本突然间哎就很友善了。
对，
这块儿我觉得是特别生硬，但是我可以想到为什么
他本身不就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但是实际上他其实他们没有
那么深的感情，
他们没有发
的羁绊，
他们没有什么就是有羁绊的发展，其实就一开始互相救了一命嘛。
对，然后好像莫名其妙就双方就开始担心对方，有点。就是
好像冥冥之中就是因为杰克走了之后就必须要安排了一个 CP 似的。
其实玩家对他们俩我觉得没有什么 CP 感，其实
对，还不如讲你，还不如那个银手呢，
还不如安迪的、那个朱迪的，
不是朱迪。
哦，你跟朱，哎呀，你是女 V 啊。
进入最后环节，
我们今天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啊，因为作为我们这个游戏人有态度的一个保留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
我操，这成保留环节了，
刚才第二期来保留环节，
对，我们都是游戏人嘛。然后如果哎，如果
什么
赛博朋克这个风格未来成了明年哎我们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个小风口，你们的老板说哎
又来了，
肯定会成的，
白鬼奸商，我们现在有一个。赛博朋克的 IP，
赛博朋克的卡牌游戏，我、
啊、
操、
啊！
给我改出来一个。那好，那问你们了，问题来了。那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做？
抽角色，抽一只。
我告诉你，
可以。
哎、从我
展开讲讲，
从我的角度来说啊，这东西没法做。
嗯，
因为
说好，
赛博朋克本身的目的实际上是一个世界观，是讲故事的游戏，但是。你大部分手游来说，虽然你看那《命运方舟》什么的，开始有剧情，但是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前提就建立在一个足够吸引人的世界观上。
好，
它让你去看剧情。
好，
但是以现在大部分手游厂商的尿性啊，就跟贵司那个似的，就是一批，
就是跟风一个，
就是一批，就是一个穿上西装是人，脱掉西装发现还是他们那套东西，
把一个回合制卡牌换成一赛博朋克卡牌，
对对对，
哎，抽一只、
那个、
抽角色、抽武器，完了。
那个游戏我看，那个游戏我当时走之前我看过一眼，当时没有感觉，但是现在你玩了真的赛博朋克之后，发现那游戏什么鸡巴玩意儿。
就是你真想把味儿做出来还是很难的，
对，
你只能作为外表，
这个味儿需要你很强大的文笔和很强大的一个知识流量去支撑，你要知道怎么去写这个故事、
包括很多人对剧情的认为只是一个故事，其实它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故事，包括一些物品的描述、技能的名字，包括一些玩法的设计，你像你比如这次的黑客呀、什么的，这个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表现的不错的了。
我现在的看法就是，游戏始终是一个游戏，游戏是一个感性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很理性的东西。它的黑客，它的物品，它的义肢、这个概念其实你翻译过来就是插件，
对，
技能，对吧、
嗯？
其实这东西本质上是没有变化的。它的需要的东西是通过一个东西给你赋予一个概念，让它跟这个世界观自洽，
换一个合适的皮儿呗。
对，就是自洽，就是。游戏是一个需要强自洽的产品。
如果真让我做赛博朋克，我一定希望它是一个三 A， 我真的不希望它是一个
但是
就是
你先说
啊，
你先说，
咱先说啊，如果让你做的话，你如果不让你做 RPG 呢？
那我就自己去做独立游戏的这种了。
那也可以，那你会作为什么类型的？
因为我想把，就是你想把味道做出来，在现在这个大环境里，就是做独立游戏，我觉得是一个，反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选择。
那是做什么类型游戏呢？卡牌抽卡？
我肯定是做 ARPG。
ARPG 动作的
啊，对，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是觉得这个赛博朋克不一定非要三 A，
就不一定
三 A。
我那个，
我觉得我就是。也算我个人看法，
我说的是，就是说它不一定是三 A， 但是它可能很难，就是就只要做成商品了，就没那味儿了。其实跟你是一个意思，
嗯
啊、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赛博朋克本来还是个偏小众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要强把它推到大众化的话，它肯定会因为受众面的这个必须把它受众的那个就是门槛降低，所以它反而没那味儿了，对吗？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是不能出圈的。有些东西是注定不能出圈，出圈会让东西。
我操！我不敢这么说，就是我只能说，就是说，在商品现在的这个环境下，
嗯、
做这种赛博朋克的这种风格的、
嗯，
就是你做到真的特别赛博朋克的这种风格的商品，
是
一个挺难的事儿。
没错，
嗯。
但其实目前来说，
嗯、
我觉得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赛博朋克的游戏，
2077，
银翼杀不？我觉得2077是很成功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味儿是传达出来，就是 OK， 这个味儿我能 get 到。还有一个可能是比较。可能比较小众，
嗯，
就玩法比较小众，一跑酷的游戏，竞、
嗯、
争边缘，
哦、好，
哎，就是
催化剂除外，催化剂除外。
那底特律呢？
不是，
底特律有没有玩？
我说的那个前两天那个跑酷那个赛博朋克叫什么？那个
我没玩，
灵魂刀手
啊啊啊！
那个我没有玩，
你没玩？
那个大家都说那个很赛博朋克，我没玩，
对
我
对
我只能打一个问号，
号称什么原始模拟器吗？
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他不一定能把那东西表现得出来，得看他能把世界观什么的表现出来。
那个竞争边缘，我就觉得是真的是，
而且说实话啊，这个表现不是说我这个，比如一个跑酷，我加一个故事，这个人加一设定就叫表现了。你得在什么系统里，比如就像剑三刚才说的，像装备啊什么这种技能啊，
嗯、
每一环他都要给裹起包起来。
其实这样的，就是我就这东西，就是你知道那个竞争边缘，你没玩是吗？
我没玩
竞争边缘，其实它就是跑酷游戏，它没有任何系统
啊，就是一女的那盖头，然后那个
对、
啊，
但是它那个每个故事，包括你为什么去，你怎么去，你为什么要去干这件事儿，它都给你讲的特别特别合适，就是它的干净的行为是非常自洽的。
哦、那它的系统呢？它的
系统就是跑酷
啊，它没有什么
核心，就是你
升级和装备什么的吗？
哎，有技能吧？
我没玩过，
啊、
我忘了，
因为我觉得那些肯定也要融合的很好，
好像是有技能、嗯，但是技能点好像很少，就是它的核心目的就是。核心是跑酷，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那个路线规划好，你从头可以跑到尾的。但是它通过里面的戏的剧情，包括你跟真人缠斗，还有一些交代，他、
嗯、
会把这个故事给你交代，交代很好、
嗯，
就是非常赛博朋克的味儿非常浓。
因为我觉得，如果就是比如你是一赛博朋克跑酷啊，
嗯，
如果你只是讲一故事，这主角是这样的，或者每张中间给你来点故事表现，然后你发现你装备的技能就是什么加速跑，
啊、
什么、
啊、这个东西是一个
重劈，那我觉得这就没劲了，
就不朋克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 CDPR 那帮宣发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嗯、
因为就像刚才剑桑说的，如果这个保持原汁原味的话，那这个确实可能2077不太容易。出圈，那现在2077出圈的呢，那必须就给强宣传，然后让你们把你们给架到那个位置上，不烧不行。
但是有文件就是赶鸭子上架了嘛，
是
因为它是 CDPR，
对，
嗯，
哎，反正、
就反正我告诉你，市场狗跟研发狗是没法互相理解的，
所以最后公司狗都被开除了。
反正就是这个游戏就是优点，
现在成为荒坂的人了。
这个游戏优点就是因为它是 CDPR， 然后缺点也是因为它是 CDPR 啊。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都是公司狗。
我真的很奇怪，我觉得为什么我身边人全都玩公司狗，就很莫名其妙，就大家就非常统一的。
我是在这个游戏的正式解锁前一天买的，
嗯，
原因是
差不多，
原因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嗯、
就是因为公司狗。你他妈傻逼的公司狗，把他们这当自己的家了，当他妈停机坪了，就那、
啊、
那么一句话，我看那个视频那一句话，
然后就哭了，然后
我瞬间就流眼泪，
想起了自己以前的一些不堪的回忆。
不是，关键就那块儿，没有发现，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观阐述。
对，
他就说你他妈再说一句，
对。然后我当时一下，我觉得这游戏，我操！哪下单？
等会儿吧。我现在还是有顺便说一句，我推荐大家一定在配置足够的情况下去玩 PC 吧，真的
是
是
的，
是
的，
那肯定
的，很多
的，对。 哎，我想歪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
No.
就是你觉得一个人，他和别的人和机械，他的区别是什么？怎么才算是一个人？
怎么才算是一个人？
对，人的标志是什么？
我觉得没有，
我操！
我觉得其实，
反正
这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啊。
什么是你的有人的定义是什么？
我不做人了，
对不？哎，是
说个人吧？
不是，其实是这样，就说。我觉得《印杀手》的本质探讨这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人，什么是复制人？
嗯，
是究竟是说有机体跟无机体的区别，还是思想的问题，还是产出，还是怎么出来的问题？
反正现在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人他唯一能代表他是人的就是记忆。
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其实很多的那种跟机器人的话，你包括《黑客帝国》，就是实际上只是机械拥有了人的思路，但是人给他们打上这个 touch 之后，他们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人。他们只是一个我的附庸品。
我觉得啊，就是我后来你说这《黑客帝国》，我突然想到一点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什么是人？因为我觉得人跟机器最大的不同是在于人有情感。因为有情感是什么？因为有情感就造成不稳定和随机性。
那确定 AI 没有情感吗？
难说，真的。
你做那个德拉曼的任务了吗？德拉曼那七辆车特别有情感。
我操，是这样的，
别剧透啊！完，
滴滴去你妈！不是，他是这样的，因为这种东西，其实这也是赛博朋友讨论的一个问题。
对，是的，
赛博朋友一直在讨论，就是说人跟机械到底的区别在哪里？
对，
我记得好像黑客帝国当时就提出这个概念了，就是为什么需要尼奥？是因为真正的人类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它会让游戏更好一些。
对
对。OK， 那好，
okay, 好，
我们今天也聊了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
嗯，
然后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款产品，然后可能后续吧，我们在，因为它现在还有更新，
对
对，
而且就是说现在也不知道它之后什么样，所以这个我们三个人的观点也是比较主观，站在我们
代表我们
三个人的
个人观点，就是也算是综合了一些我看到的。论坛上的讨论方式吧，
是也是今天我们聊的所有内容，仅代表我们三只公司狗啊。
对，反正我理解大家对这个游戏的苛责，也理解，就是有我们有一些对他的一些包容啊。
就是我反正觉得，就是退款这件事儿呢，你可以去退，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上纲上线，因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商业信誉行为。
哎，
对，
就是你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喜欢玩就玩，
不
喜欢玩就不玩，
对，
特简单。
你不要受其他人的蛊惑。
是，其实我是这么想哈，因为我觉得既然人家第一天首发这个销量就已经回本，并且还盈利了，
800万预售嘛。
他只要能把吹过牛逼都圆上，最后出一年度版，我跟你讲，明年 TGA 就是他的。
或者等 CDPR 出了几个资料片再说，
没错，对，
啊，
出了几个 DLC 看能不能挽回这个口碑。
对，
啊，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反正也不用太多讨论，就是你想玩，就是你就赶紧买就玩去，不想玩就观望，
就是想玩就买，不想玩就不买。这游戏我跟你这么说，
等打折等 bug 什么的也不着急，
对，
这游戏本身来说就是一个正常的游戏，也别有什么想的什么超越宇宙第一号什么沙盘什么的，
对，
别想，
他只是
不要往那边想，
他只是把前人走过路又重新走了一遍，而且走的稍微稳当点而已，
其实没走稳，
对，没
有，是走的有点走点瘸了，
有点走花步而已，
不是就把自己忽悠瘸了，就是，
但是反正也还行吧，我觉得就这样了，
行，那就这么着，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游戏人有态度，
好，
我是大圣，
我是剑桑，
我是谁来的啊？我是白鬼，
你是 V，
不对，我是
你谁来的？
你是 V， 行，那咱们就下一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拜拜。